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上一次我们开始了约书亚记，讲了第一章啦，咁咧就系关于约书亚承继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嘅重任噃。咁喺节目结束之前咧，我哋提及过一个女人嘅名拉合。咁咧拉合咧系一个妓女嚟嘅，咁啊竟然咧佢喺新约里边，哇喺同嗰啲信心伟人并列嘅。咁咧就正如喺希伯来书11:31咧咁样写过，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这里就想带出一个重点，就是关于信心的。在希伯来书所讲的英雄榜里面列举的人物，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是能怀住信心的。这样就想告诉我们知道，凭着信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做。在希伯来书12:1又提到，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更加令人吃惊的就是拉合这个女人，这个妓女竟然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新约一开始就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的1:5就提到她的名字。咁样佢点样入到耶稣基督嘅家谱里面呢？答案就系信心啦。佢靠住对神嘅信心而进入去嘅，所以咧呢一章要同我哋介绍一个了不起嘅妇人。咁我哋咧睇一睇约书亚记2:2啦。第一节咧就咁样写嘅：当下乱的儿子约书亚从闸亭暗暗打发两个人作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这两个探子是被打发出去的，那你可能会想，这个会不会又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呢？他们呢先前打发探子去看看可不可以拿到迦南，现在又派探子去打探，但是目的就是不是能不能够拿到迦南，而是怎样进入迦南是最好。你看看目的已经不再一样了。拉合耶利哥的一个住户向探子呢闯开他的家门。跟着在第2-7呢就这样写了。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哪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地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为了保护以色列的探子，拉合居然向他的王讲大话。这样做法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他为什么要将自己的性命这样去压这个赌注呢？其实他不需要这样做的。你知道啦，我们都用妓女来描述他的行业，其实他什么事都可能会做，那他为什么要对自己人讲大话去保护敌人呢？在我们得到答案以前，我就要问了，拉合的行为可不可以原谅呢？圣经不是讲得很清楚 身为神的儿女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吗？那如果你想找一找那段经文，就是出自提多书三章一节的。好了，回来问题的核心了，拉合没有这样做，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未是神的儿女。不过还有一个解释是对现在的我们是更加有意思的。基督徒当然应该顺服权柄，应该去顺服掌权的。基督徒应该是最守法的公民，但是当国家的律法违背了神的启示的旨意的时候，基督徒就没得选择了，一定要顺服神的命令。所以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九到二十节提到彼得和约翰去传福音的时候，掌权的人试图阻止他们为基督做见证，于是就有一段这样的经文写低了。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基督徒要遵行神的话，而不是人的话。这个是身为神的儿女的我们应该有的态度。那好了，我们回来我们第一个问的问题了。为什么拉合要讲大话去保护敌人呢？在约书亚记二章八到九节就这样记载。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拉合的答案呢，让我们看到当时迦南人的心态。那些传言呢，传到整个迦南地都听到了，他们呢，哇，就发觉有一大班人，即是以色列人呢，要进入迦南地了。咁佢哋相信呢班人呢係攞到迦南㗎喎、哦。所以喺原本喺迦南地嘅人呢人心惶惶，恐惧战惊。呢个呢就係拉合传俾探子嘅讯息、哦。我諗呢以佢嘅身份应该係消息最灵通嘅。佢亦都睇得出因为以色列人呢要打入嚟啦，迦南人都好驚、哦。咁喺约书亚记嘅二章十节呢就咁样记载。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恶，将他们进行毁灭。请你留意、哦、经文是这样写的、哦、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这件事其实发生了四十年了、哦。我们见到神给机会迦南人四十年去回转归向他、哦。那我们怎样知道的呢？在创世纪的十五章，神就对亚伯拉罕讲，他的后裔要在外地寄居四百年，到第四代他们就一定会回到去那个地方。所以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有这样提过、哦、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咁神就讲呢番说话嘅时候呢，係佢哋以色列人入迦南之前嘅420年。亦都即係话呢，神俾迦南人唔单止係40年嘅时间啦，係420年嘅时间呢决定系咪归向佢。有一啲批评家就咁讲啦，旧约嘅神系好残忍又野蛮。咁但係我哋睇返迦南人原来有420年嘅时间可以悔改，咁你话够唔够长呢？但是神呢又俾佢哋40年向佢哋启示自己，俾佢哋呢听到佢将佢嘅子民救出埃及嘅经过。神係唔会毁灭嗰啲未听过福音嘅人㗎，神俾佢哋有足够嘅时间去悔改归向佢自己㗎。跟住呢我就会问一个呢啲鍾意批评嘅人，咁样神要俾几多时间先至救呢？新约亦都系一样，神讲得好清楚嘅，凡拒绝耶稣基督的都要落地狱。这样在文字大开的所谓文明社会里面呢，还有人轻视地狱的存在，你觉不觉得惊奇啊？我相信当神去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还有一些心软的或者头脑不是很清晰的人呢，将自己当为是局外人，就这样说阿神啊，应该给多些时间我们。其实再给多些时间其实有没有用呢？亲爱的朋友啊，2000年已经过去了， 神系咪好宽容啊？神系唔轻易发怒又有怜悯嘅、哦，咁样佢应该俾我哋几多时间先够呢？已经俾咗足够嘅时间让我哋去归向基督噶啦。嗱，拉合呢个妓女咧就话：我们听见，跟住咧我哋睇下迦南人有啲咩反应、哦。咁喺约书亚记二章十一节咧就咁样写：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嗱，迦南人唔单止听到、哦，仲知道呢呢啲事系真嘅、哦。但系就算系咁，佢哋仍然系唔归向神、哦。今日呢有啲人呢知道基督嘅死、埋葬同埋复活呢系一个历史，但系佢哋呢仲未得救。咁样点样人先可以得救呢？就系、是、相信耶稣，或者接纳耶稣成为自己个人嘅救主，同佢建立一个亲密嘅关系先至得嘅。喺约书亚记嘅第二章十二到十四节咧，就继续咁样记载。阿拉合咧就咁样继续讲落去噃。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请救我们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拉合不单只是相信，还有行动添。他就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保护这些探子，就是因为他听到，他信了，并且按信心有行动，这个就是得救了。听众朋友啊，当你听到福音的好消息，就是基督为你所做的一切的时候，不要只是当这个是历史，还要信靠耶稣基督才行。这个妇人他相信神要将醒快的土地赐给以色列人，于是他就转向又真又活的神。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三十一节就曾经这样描述过拉合，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探子就答应他，当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在他家里面的人都会得救。在约书亚记的二章十八节就这样记载下面的事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色线系在聚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如果耶利哥王他亦都归向神的话，他亦都会得救的。如果全城的人都信神，他们都会得救的。我们呢可以看看最后那两节探子怎样的带来的回报。在约书亚记的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就这样写：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乱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今次探子的回报同四十年之前呢完全不同、哦。问题不是要不要入去应许之地，他们要入去的了。探子由拉合那里得到的情报就是那个地方的一切居民在他们面前的心都融了，没有心跟他们去打仗了。那在攻打耶利哥之前呢，以色列人就要过约旦河。那这个就是约书亚记第三章的重点。以色列人的信心跨越约旦河进入迦南呢是一个大的转折点。四十年之前呢，以色列民面对同样的危机，但是他们就失败了。他们过红海进入西乃的旷野是需要信心，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就需要更大的信心，因为一过河之后就没有退路了。只要一入迦南，就要面对敌人的军队、战车和坚固的城墙。以色列全国上下齐心，为了完成神的使命。在约书亚记三章一到四节就这样记载：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集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 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二千爪，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神吩咐约书亚同埋以色列民过约旦河。过约旦河同过红海呢就唔一样喎。喺过红海嘅时候呢，摩西就向海伸出佢嘅杖，咁海水呢就分开咗成晚咁耐噃。但係过约旦河呢係更大嘅神迹喎。因为呢嗰个时候呢係河水泛滥嘅季节。以色列人过河嘅时候，神断绝咗由上往下流入去死海嘅河水喎。今次仲有一件新嘅事，就係约柜要走喺百姓嘅前面，大概呢就三千尺，即係话呢差唔多一英里。祭司要抬住约柜企喺约旦河边。咁喺约书亚记三章十五节呢就咁样写过。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当祭司企喺约旦河边，咁呢由上而下嘅水呢就好似一泵水坝咁样呢就竖起咗，咁阻止啲水继续流出嚟。咁好快约旦河嘅河床嗰度呢就出现咗一条干路啦。呢个呢系圣经里面所写嘅最伟大嘅神迹之一。因为嗰阵时系春天，喺迦南地呢春天同埋秋天呢都系雨季嚟嘅。春天嘅雨量呢特别多。咁约旦河呢就正在系泛滥嘅时间。咁喺约旦河西岸嘅人呢就会咁样諗啦。嘿，以色列人呢大概都要仲几日啊，或者几个礼拜之后先至会过河嘅。佢哋觉得冇即时嘅危险，但係佢哋嘅心里面呢仍然系好驚嘅。因为佢哋知道四十年之前呢一班人呢曾经渡过红海。喺约书亚记三章十六十七节呢就咁样写。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阿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暂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各民尽都过了约旦河。抬约柜的祭司走到约旦河中间干涸的地方企在那里，直到呢所有以色列人呢过晒约旦河为止。以色列人在耶利哥附近过河，但是河水呢就在好远的亚当城那里呢就变成一埲墙这样停在那里。那我就一直都找不到亚当城正确的位置。这个城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亚当呢就是人类的始祖，人类和死亡都是由亚当开始的。约旦河上面发生的事是代表了基督的死和复活，还有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工作。不单止影响了二千年之后的你和我，亦都能够追溯到去人类的始祖亚当。旧约有几样的物品是非常之特别的。约柜呢就是最能够彰显主耶稣基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约柜一直呢是在他们的营区里面的中心来的。每一个晚上以色列人回到去营区那里呢，十二个支派就要围着约柜这样安营。约柜就是中心点了。那现在第一次代表基督的约柜首先踏进约旦河。我们以前呢曾经讲过基督率先咁样进入死亡。当我哋仍然活着嘅时候，基督同我哋同在。但係面对死亡嘅时候呢，基督就走喺我哋嘅前面啦。佢为咗你同我呢先走过死亡。靠住神嘅帮助同埋神迹呢，约书亚同埋呢一众嘅以色列人成功咁样环过河水泛滥嘅约旦河。嚟到约书亚记嘅第四章呢，就记载咗以色列人要为呢一件事呢这个创举呢留一个纪念。约书亚指定咗十二个人由约旦河里面呢拿十二块石头出来， 另外呢，又拿十二个石头呢立在约旦河中间作为纪念。祭司他们呢抬住约柜过约旦河之后，水又恢复咁样正常咁流动啦。神使到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呢尊为大波。咁喺约书亚记嘅四章一到三节呢就咁记载。各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以色列人呢就照住神的吩咐去做了。咁呢去第八节嗰度呢就咁记载，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到进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嗱，呢十二块由约旦河里面攞出嚟嘅石头呢，竖立咗喺河嘅西岸，不断咁样提醒以色列民，神系为佢哋去施行大能嘅。跟住咧喺约书亚记四章九节咧就咁记载，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天，那石头还在那里。嗱，那个系指约书亚记嘅时候，石头呢仍然喺嗰度。呢一段嘅经文。对于我们呢有个好重要的属灵教训，在罗马书六章一到四节呢就这样写过，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么？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约书亚记就摆在我们的前面，就是为了呢你和我出死入生的基督。十二块石头放在水里面是预表了死，这些放在约旦河里面十二块石头是指基督的死，而由约旦河里面拿出来的十二块石头摆在约旦河的西岸呢，就是预表基督的复活了。主耶稣基督在两千年前呢已经死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很清楚地教导，他说呢，岂不知我们这一班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受洗真正的意思呢是和基督结连，我们认同基督的死，他是为我们而死的，而基督的死就是我们的死。当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同样都复活。今日我们就是和活着的基督联合，唯有和基督联合呢，我们才可以享受所有属灵的福气。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成为巴勒斯坦的居民，他们同这块地呢永远这样结合在一起。即使到了今日，他们认清自己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当他们离开这块土地的时候，他们就称自己是漂流的犹太人。这样呢让我们又想到一个重要的事。当你归向基督的时候，接受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呢，他的死就成为你的死，他的复活也都成为你的复活。而当你偏离这样的身份的时候，即使是很短的时间，也都要想一想他所代表的悲惨意义。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七节呢写低了一个真实的祝福。经文是这样写的，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基督的死是为你的罪而死， 同样是为我的罪而死，好叫你和我都得到生命。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的生命就成为了我们的生命了。我们现在是同又真又活的神联合，所以应该要活出神的样式，有这种生命表达。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是圣经宝贵的真理，同时亦都讲明了死亡和复活真正的意义。藉着这个宝贵的真理，为什么不反省一下，或者去反思一下我们现在所活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有没有好好地去珍惜这一份神所赐给你的宝贝呢？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到这里又要告一个段落，希望你继续去收听我们关于约书亚记的研读。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大家。